好，我们看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等一下，我们看二章十，我们从十七节看起了。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这句话的解释啊，应该是，是的，我们的确求在基督里称义，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不足以称义。只有披戴基督了，信靠基督了，信靠基督所做的事了，信靠基督所做的事披在我的身上，那么我信靠就因信称义了。那个本质来讲，我还是一个罪人，我只是信了蒙神的赦免，我本质还是罪人。那么这就是人家责备因信称义的教义，或者我们这些新教徒的错误，就是基督教人犯罪啊，做了很多错事，只要说啊，我求主赦免，抹抹嘴巴就没事了啊。那么我们那保罗在这里说，我们的确是求在基督里称义，我们的确仍然是罪人，但是基督不是叫人犯罪的，就是前面两个都是是。最后一个不是，就是我们相信，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神就赦免我们，不会鼓励我们犯罪。很多人说会，很多人说你犯错了，跟神认个罪就赦免了，这是不好的，这是有害于道德的。那么我们的答案是，我们的回答是，神的确赦免，再大的罪神都完全赦免。不过赦免了，蒙赦免的人，神会按他自己的旨意加以管教。管教跟处罚不一样。大卫犯罪了，然后就在拿单的告诫之下就认罪了。那么拿单说，耶和华赦免你，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就赦免我们。赦免饶恕，就真的是赦免饶恕，就完全不再计算这件事情。神赦免我们的罪，弥迦书说神赦免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丢在大海里面。有人说不但丢在大海里面，而且绑了一块重石头在大海里，那个罪绝对不会再浮上来。神不会再处罚你，神不会再计算，神不会再跟你算账。神是爱你的，爱不计算人的过错，所以如果我们蒙了赦免，就没有那个罪就被涂抹了，包括罪恶的处罚。但是没有处罚，有管教。那么管教跟处罚看起来是一样，对我们受处罚受管教的人心情是不一样的。处罚是因为你过去做的那件事，赦免是不计算你过去做的那件事。所以爱不计算人的过犯，我们人常常容易算旧账，对不对？我们喜欢翻旧账，我们喜欢说你又忘记了啊，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以前曾经怎么样怎么样，如何如何。这个我们在数算，在记录，在计算，在记忆别人的错误的时候，我们的记性都跟大象一样好，非常清楚的。爱赦免就不计算前面的事了。爱赦免处罚都是为了过去你犯的罪，那个管教是为了你将来好，是为了你未来的好。譬如说大卫的儿子跟拔示巴通奸生的儿子死了，那么这不是处罚，因为神不会处罚一个已经赦免的人，这是管教。你说这管教跟处罚不是一样？不一样，就是这个管教是让大卫以后会更好，以后他每次人还是难免犯罪嘛，又动了情欲的时候，一想到哇，这结果很不好，结果我的儿子会死掉， 我七天七夜为他祷告都没有用，会死掉。哦，我不要再犯了。就是管教是为了你将来未来能更好。那更重要就是神不要他的儿女天天在啊过去怎样怎样怎样。各位，这都是魔鬼做的事。要我们算旧账啊，在这旧账里面懊恼啊。不，我们的确仍然是罪人，但我们蒙了赦免，而这个蒙赦免称义不是叫我们更多犯罪的，不是叫我们觉得反正犯罪会被赦免被饶恕。犯罪的确会被赦免被饶恕，但是如果我知道这个人是爱我的，做这样的事我也爱他，我也做这样的事。你买了一个很好的保险，假如说为你太太一个为你的爱车有一个保险，你的车子有个很好的保险全险，你不会因为买了一个很好的保险就把那部车乱开撞碰撞，没关系，全险。你越是爱这部车，在各方面照顾它，给它买了一个很好的保险，你越不会随便的撞它开。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很丰富，我们越是知道神爱我们，我们越不滥用神的爱。所以我们因信称义，不是鼓励我们犯罪的啊。加拉太书第二章十八节，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们刚刚讲过了，我素来所拆毁的重新建造，我素来所拆毁的就是错误的救恩观念。如果我现在重新把它建造起来，这表示我是犯罪的人，不对的。我素来我一直都是讲因信称义，拆毁呢人可以自义的那种想法。我现在不能重新建造那种人可以自义的想法，如果我重新建造，我就是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好，二章十九节不好懂哈。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叫我可以向神活着。圣经里死这个字啊真是很不容易了解。死这个字有第一个意思是犯罪的行为。我们通常讲死是不动嘛，腐烂嘛，那是死。死不是，死的第一个定义是犯罪的行为。这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也就是你们在犯罪的时候就是一种死亡。所以圣经的话的确是实现了，只是我们不知道。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诶，他没死啊。亚当夏娃是出了伊甸园以后还过了好几百年才死的。圣经的话不准确，魔鬼的话撒旦的话很准确，你们不一定死，结果果然没有死。其实不是，就是圣经里看死亡是从犯罪开始的，犯罪就是一种死亡，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那时你们行事为人如何如何如何。死亡还是可以动，可以行事，可以为人的，这是死的第一个意思。死的第二个意思才是生理上的腐朽，没有任何反应，烂掉了。这是死的第一个是悖逆的行动，第二个是僵化朽坏的生命。第三个呢，死亡还有一个正面的意义，这是因着耶稣的救恩，死亡是撒种。所以你看到不管是骨灰埋在地上或者棺材埋下去，你都要想到是那是种一颗西瓜，种子放下去，那个尸体就是或者骨灰放下去，将来会再长出来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不死，仍旧是一粒。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在我们亲爱的人下葬的时候，是非常不能说很喜悦，是非常有盼望的。 我们看到基督徒被埋下去的时候，下葬的时候，你要想到，如果已经埋葬了，也可以想到，我们看到基督徒的死亡，我们就想到春天嘛，耕种嘛，秧苗都长出来了，落在地里死了，它有一天会长出来的。什么时候会长出来？号筒吹响的时候，就会长出来。死亡是撒种，那么死亡呢，也是一种灵性上的操练。这个在罗马书第六章，这个也是在浸信会的礼仪里面特别容易看到的。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是浸信会比较得意的地方了，我们长老会的点水礼啊，就比较不能表达这个。不过这个礼仪的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那个属灵的意义。保罗说，一个人受洗或者受浸，一个人走入浸池，走入水里面，等于是死掉了。每一个人受浸的人，受洗的人，每一个经过这个仪式的人，象征着他死在水里了。所以如果你是浸信会，你那个浸水池等于是一个坟地啊，许多人死在那里，进到水里死了，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走上来的是一个新造的人。走上来的人呢，受洗归入他的死，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在水里面不但死掉了，而且是埋葬了。埋葬了，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然后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不过我再说，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并不是那个水有什么魔力。而且如果你没有在生活中操练的话，你再到池里浸100次也没有用，除了你皮肤会发肿以外，没有什么益处啊。但是他这一讲，我因律法向律法死了，是跟受浸有关系的，就是我向律法是死了，向律法死。什么叫向律法死呢？好像这样子，律法在勾引我犯罪，律法说不可奸淫，那在保罗说不可贪婪，这个贪婪呢，借着这个律法就在我心里发动了。你不讲不可贪婪还好，你一讲不可贪婪，我就想贪婪了。那么这是保罗讲的。那我们怎么胜过这个呢？那尼托森写的，也有很多的解经家，很多的神秘主义都同意的，就是我们要看自己如同已死。尼托森写的那个正常基督徒生活里面，我是中学的时候看的，哇，初看真是非常的感动，好兴奋。因为他那里讲到我们怎么脱离罪恶，那我们年轻人天天都思想了很多罪恶的事情，很痛苦，怎么脱离，想尽办法要脱离，不能脱离，想尽办法鞭打自己，或者是怎么样攻克己身，没有办法。好，尼托森的书里面就讲到说，你要看自己如同已死，甚至比那还好，你要知道你已经死了，你的旧我已经死了，你的老我已经死了，已经与基督同死了。尼托森说，他跟一个弟兄讲，那个弟兄也是一直都苦于他不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怎么办？怎么办？哎呀，我的老我要死掉才好，主啊，致死我的老我。尼托森后来就跟他讲，你不必致死，也不必求神致死你的老我，你要感谢主，你的老我已经死了，也是简单说，你不会犯罪了。哇，看了好高兴啊，高兴半分钟就不高兴了。 因为半分钟以后罪恶的念头就来了。各位，我不觉得成圣完全的圣洁在今生是可能的。我觉得我们一直到死恐怕都需要做这个祷告，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每天我们都亏缺神的荣耀，我们不以此为豪，我们非常羞愧，但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重生得救蒙神所爱的人，我们努力的对付自己的身体的人，老我的人，我们还是望洋兴叹的，哎呀，还是犯罪，求主赦免。那这个听起来比较消极，但是是这样的，因信称义其实也就把这个表达出来，你是凭着信心把上帝一切的祝福在耶稣基督身上的祝福揽到你自己的身上，不是你配得的，是因着你有信心给你的。那么你有的时候人在今生得到这种祝福程度比较多，有的比较少，那我们希望神多多的给我们，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罪人。基督没有鼓励我们犯罪，他赦免我们，洗净我们的罪，一而再再而三，并不是鼓励我们犯罪，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犯罪结果很痛苦，就算得了赦免我们还是很痛苦，我们还是希望最好没有犯罪就好了，每个人都应该是这样子。好，律法没有办法救我，律法在圣经上甚至说，特别保罗讲律法挑起我们的罪孽，这在罗马书第七章特别讲，第七章第七节，律法不是罪，但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在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各位，这活活死死是什么？保罗说我们人犯罪到一个地步，勾引我们犯罪的正是叫我们不要犯罪的律法，可见的那个我们，可见得我们的罪性多么的可怕，叫我们不要犯罪的勾引我们犯罪，使我们犯罪。他举的例子，我们本来没有想要贪心，看到十诫里面这一条不可贪婪，不可贪心，贪念就在我里面发生了。各位，在性上面的罪恶，这更明显，我们就不去讲它了。但是保罗这样的形容对不对呢？是不是还有更好的例子来说明呢？很多国家，你坐飞机去很多国家，到的时候，从下飞机走过一段路，然后到海关那里，旁边都有贴一些东西，有的是标语，有的是欢迎你来美国，欢迎你来怎么样。那有的是有常常有个警告的话，本国严禁贩毒，如果你贩卖毒品就会可能猝死，这是他们的一个规定，他们的一个命令，他们的一个法律。我不觉得我们看到这个条文就想，哎，我要去贩毒，不是律法挑起我的欲望吗？我觉得不会吧，不会每次都这样吧，不可贩毒，我一看，哎，我想贩毒，不应该不会嘛。但是的确是真的，就是我们的罪性很强，怎么样禁止，怎么样打击，那个罪性都在那边，嗯，很难去掉。但是我也不觉得我们这场对罪恶的战争是没有盼望的，刚好相反，基督既然夸胜了，我们靠着神的恩典也能夸胜，只是怎么在行动上对付那个罪恶能够得胜。各位，你自己想想看，你怎么得胜的？嗯，有的时候你得胜是就是需要律法来恐吓你一下或吓你一下， 你想要贪污了，有一笔钱你经手可以贪污了，你为什么不贪？很多时候我们不贪理由是被抓到怎么办？我们不作弊，不是我们讨厌作弊，而是我们怕被抓到，而这个监考老师非常严格。那么有的时候想要在信上面不规矩了，想到哇那个谁谁谁被拍偷拍了，下场好惨，然后我还是不要做比较好。那个是叫你胆小，不是叫你，不是你圣洁，你胆小。胆小也不是完全错误啊，你胆小所以不敢犯那个罪。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有一天，或者已经开始，我们的属灵状况让我们是厌恶，让我们是躲避，让我们是不是躲避，根本就是厌恶，就是拒绝罪恶。我想在天堂一定是这样，在地上如果多一点这样也是不错了。我们求主帮助，但是不能够靠着律法。照保罗的讲法，应该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讲法，我们要不犯罪必须要死，死人不会犯罪，死人不会贪污，死人不会说谎，死人不会犯淫乱。这圣经里有讲，尼托生在他的书里也讲，你要看自己如同已死，每次有罪恶来引诱你的时候，你就说我死掉了，我已经死掉了。各位，下次你要犯罪的时候，你试试看这招有没有用，完全没有用，活得生龙活虎的。但是圣经讲的不是我死掉，也有讲我向罪是死了，这里讲向律法是死了，意思就是说我不能够靠着守律法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努力的要守没有用。但我觉得这个操练不可少不可没有。我们怎么克服罪恶，怎么胜过罪恶，我想最简单的大家都应该能够讲的就是靠着上帝的爱嘛。如果圣灵常常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常常能够被圣灵提醒神是多么的爱我。如果你更能想到我太太是多么爱我，我的父母多么爱我，我的小孩多么爱我，有的时候也把它兑换过来，我多么爱我的太太，多么爱我的小孩，多么爱我的父母，所以我怎么可以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总之要想到上帝。约瑟是这样的，当波提法妻子引诱他的时候，他说家里一切东西都交给我，除了你以外，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波提法呢？不不不，他如果想到是得罪波提法，他就可能会通奸，因为他可以找到机会不被波提法发现。但他没有办法躲过上帝，所以他说得很对，我不能做这个事得罪上帝。我将你放在我右边，因为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这也是一个习惯了，我们逐渐养成一个习惯，是越来越敬畏上帝的，越来越随时上帝都在我一边的，那还能够做那些下流见不得人的事吗？我们在这里讲的是新生命的成长，我们在这里讲的也是成圣生活的步骤过程。保罗有说没有办法靠着律法，律法我们的罪性很厉害，律法禁止我们犯的罪，律法会勾引我们犯那个罪，不是律法不好，是我们已经卖给罪了。所以你因着律法就要向律法死，意思是不是律法来成就你的圣洁，而是你向神活着，神的爱激励你。我们仍然是罪人，我们仍然会犯罪，但是愿神的爱常常感动我们，使我们 不是因为律法上的惩戒来学习圣洁，是因为上帝的爱使我们更圣洁。这是加拉太书二章十九节，二十节也是这样讲，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熟悉又熟悉的话也是我们需要去想一想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什么意思？在受难日的时候，很多有些天主教国家有些人真的是会钉在十字架上，也许是绑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不可能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意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应该意思是耶稣为我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爱深深的感动我的心。我也明白这件事的意义，那就需要一点神学的训练了。要不然基督为我钉十字架有必要吗？等等，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越了解他那一层里面的意思，我们就越受感动。基督真是爱我，为我钉十字架。那么我跟他为我钉十字架，我的老我就跟他一起钉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愿我的生活不再是为我自己而活，不再是靠我自己而活。为我就是自私的，一切是为自己打算，靠我就是一切是自立的，一切是凭自己的力量来做。我们不为自己，也不靠自己，不是说我们不努力，也不是说我们不会考虑到自己的需要，而是上帝的爱激励我，让我从上帝的爱那里走向正途，从上帝的爱那里走向上帝喜悦我的那个爱。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对基督的认识。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恐怕也不要把它讲得太神秘。我心里有基督，然后每天晚上睡觉，小基督，我心里的基督保守我今天好好睡觉。我想我们不应该这样想。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是基督是我生活的动力，是我生活的动机。动力是 motivation， 动机是 motive， 就是激励我、勉励我、给我力量的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是这么深刻，我认识他的爱这么深刻，那么就是一切是因为他的爱让我活下去。我想这些都不是我们现在能做到的。我想我们或多或少，我们的生活有很多其他的动力，有的是不好的，有的是还不错的。那我们希望基督在激励我们，让我们继续不断的被他的爱感动而活。好，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对，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那是一个属灵的意思。我现在是在肉身活着，我肉身就是你我的这个身躯，我们在这个身体里活着。你为什么能够在肉身活着？是因为我的心脏很健康，我的心肺功能很好，我的肉体很健康，应该是这些。但是保罗不是这样讲，保罗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就严格的说，你今天还活下去，一方面讲因为台湾的食安很好，所以你可以活下去，台湾的空气很好，所以你可以活下去，但你们也笑，你也知道这些并不好。那并不好，你怎么还能活下去啊？因为不想死嘛。你还能活下去，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会说这句话，我还活下去是因为信上帝。有的时候在我们很悲哀的时候，我们说这句话，实在什么事都让我失望，不想活下去了，但想到上帝还爱我，我就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你如果是被圣灵感动，看到保罗这样讲，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真是很愚蠢，就他很愚蠢，为你这种人舍己。但是他的确是为我们这种人舍己，这是因信称义。我们不否认心肺功能的重要，空气的干净的重要，我们不否认这些，但是我们能够活下去，能够需要被神肯定，我们被神肯定，被神称为义，需要信靠耶稣，信靠耶稣需要听到耶稣的福音。如果不没有传道，怎么有听到呢？如果没有差遣，怎么能够传道呢？我们传福音给人盼望，我们需要自己认识这个福音，需要自己被上帝的爱感动，而且是不断的感动。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你放心吧，你放弃吧，你怎么样都不可能行律法得到义。看起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如果你要守律法，守律法得到上帝称你为义的话，你以为你一切的律法都守了，耶稣会说，耶稣爱你，耶稣会说，就看着你，爱你，对你说，还缺少一件。其实不是一件，是你所有的律法都没有遵守。你以为这些你从小都遵守了，我在讲那个少年官的故事，你很谦卑，你很有为，你很年轻，你非常的优秀，但是你很痛苦。你跑到耶稣面前来，谦卑的问，良善的夫子，我当做行什么才能承受永生？我当做什么才能承受义？因为你因信称义，也因信得到生命，因信称义，义人也因信而活，这是相关的。他显然觉得他没有得到永生，没有得到义。很简单，他天天守律法，他怎么会不发现他没有守全律法呢？而律法的圣洁完美，让他不能不知道一件事情，他得罪了上帝，因为违反了一条律法，就是违反了全部。凡不常照着这律法书上一切记载的罪行，就被咒诅。那个少年官虽然是这么好，但是他显然良心是非常不安的，他觉得他还要做一些事情。耶稣说，你要做什么？你应该知道啊，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来讨上帝的喜悦，来让上帝称你为义，让你进天堂？那守十诫嘛。那你守了吗？我从小就守了。你守了吗？从小就守了。耶稣看见他就爱他，耶稣看见他就爱他，说还缺少一个，不是缺少一个，各位，是所有的都缺少。这个少年官不知道他没有办法守上帝的诫命，不知道他没有守全，他不知道有一个绝大的好消息，就是耶稣替他守全了，他来信靠他就好了。那个撇弃一切，变卖一切给穷人，各位，如果变卖一切分给穷人，那穷人吓死了。我本来什么都没有可以进天堂的，现在给我的要下地狱了。他要把这赶快给更穷的人了。不是钱的问题，是我们真的有没有爱，有没有完全的爱。我们没有完全的爱，我们也不肯到耶稣那里来得到耶稣给我们的恩典。这么好的人，又是少年，又是官，又有钱，又谦卑，又守法，又正直，又有道德。后来走了，门徒就吃惊，门徒就，耶稣说了一句话，我们也很吃惊，到今天都很难解释。有钱的人要进神的国，何等难呢？有钱的人要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我加几句话好了。美女要进神的国很难啊， 美女进神的国比骆驼穿针眼还要难，俊男很难进神的国，俊男进神的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所有在这个世界上优秀的人进神的国都很难啊，那我们就烂一点嘛，那我们就拼命更烂一点更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俊男美女有钱的人有权的人在这个世上优秀的人很难谦卑，很难谦卑承认自己是罪人，很难谦卑到上帝那里信靠他领受他的赦免和恩典。好，我们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16章，哦不是18章，18章路加福音18章第9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个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在耶稣的生平里面不多很直接讲到因信称义的经文。有人说因信称义是保罗讲的，耶稣没有讲，乱讲，耶稣有讲啊，耶稣处处表现出他是唯一的救主，这里也是表现出一个真正在上帝面前被称义的人是一个承认自己是罪人信靠上帝恩典的人。那个法利赛人，耶稣也很有意思啊，他是站着祷告，这鹤立鸡群大家都看得到，他是自言自语的祷告，他几乎不是在祷告，他在自言自语自说自话，是在炫耀自己啊，神啊，我感谢你，意思是其实你要感谢我呀，我多么守你的律法，我不像别人也不像这个税吏，那么我做的多么的好。这是最简单的因信称义，或者这是最简单清楚明白的因行为不称义。你的行为有这些，你不知道上帝爱你赦免你拯救你，你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你怎么是得救的呢？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就是我不配在神的面前，我不配在人的面前，我不好，我需要你的可怜，我的不好都不必说了，请你可怜我。耶稣说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个人倒算为义了。各位，为什么十四节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为什么耶稣不讲简单一点，我告诉你们这人比那人有义，为什么要回家啊？回家才有义啊，为什么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我想意思是他们现在是在圣殿里祷告，在圣殿里祷告听起来法利赛人是义的，税吏是不义的，在圣殿里祷告的人大家也看得到法利赛人是遵守律法的，不勒索不奸淫不义，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在圣殿里面我们听到法利赛人这样讲，那么但是神的判决是在回家去，也就是离开了圣殿，也就是圣殿里有这么多你自言自语的话，那个都不算数，要称义是上帝来称你为义，上帝在你回家的时候，也就是不管是回到天家或者是把你的真面目显出来的地方，显出来你是那个人比较，那个税吏比较义， 法利赛人比较不易。这个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一点，这个事。有人说，英文说，你要小心哦，你家里的鹦鹉不要养鹦鹉，免得你家鹦鹉被卖到别人地方去。你知道鹦鹉会学你讲话吗？结果他听你这个牧师家的鹦鹉居然会讲这么多脏话，糟糕了。很多时候牧师是很怕在家里讲道，家里不能讲道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的状况如何，在外面人家不认识你，不知道家里认识，所以可能回家是上帝验明你并不好的地方哈。好，不过不必害怕，也不必难过，我们信靠上帝，我们知道上帝会称我们为义。再看一个地方，也是圣经里面讲到似乎是最违反因信称义的教训，而且是耶稣讲的，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25章啊，这个我也需要各位帮助啊，因为我希望我没有强解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是讲因信称义比较困难的经文。马太福音25章第31节，顺便说一句，这个中国三自教会的一个元老啊，已经过世，丁光训主教，他反对因信称义，他觉得我们是因爱称义，基督徒是因爱，爱是行为，我们因为有爱的行为，上帝称我们为义。他引的经文就是这一段，马太福音25章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人子当然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主再来审判的时候，万民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是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主要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鬼魔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衣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好，很多人包括丁光训主教就说，得救的人并不是耶稣。问他，你信耶稣吗？你信我吗？哦，我信啊，上天堂。你信我吗？我不信，要下地狱。也丁光训主教还有耶稣在这里讲的那个审判，好像跟信不信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看你有没有善行。你能够上天堂是因为你做了这么多善事，你没有上天堂，你下地狱 是因为你没有把这个善事做在一个最小的人身上，非常清楚。还有比这更清楚的吗？人是因为行为称义，上帝是根据你的行为来审判你。神的确根据我们行为来审判我们，那没错，但是也是根据我们行为的动机来审判。现在我们说好，得救照你丁主教还有很多的自由派的基督徒讲的得救，就是看你要有好行为，不是因信称义，因行为称义。那我们问一下，你的好行为要多好？那还用说吗？要坐在要人家饿了给他吃啊等等，要坐在一个最小的人身上。如果没有坐在一个最小的人身上，就没有坐在主身上。换句话说，我会问丁主教，我会问这些自由派的神学家，那天堂有人吗？天堂里面地狱里面，或者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基督徒，如果都听了你们的话，我们天天去行善，我们天天去照顾弱势者，我们天天去照顾，我们照顾了一万个，照顾了十万个，你能上天堂吗？照耶稣讲的，你不能上天堂，因为这个世界不管你救了多少弱小的人，只要有一个你没有照顾到，下地狱去。这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你如果要守律法，你就要全做。律法是咒诅的，因为它要求的是完全，你根本不可能做到。那至于说前面说我们需要有这些好行为看顾人等等，那个没有什么稀奇，我们也不是不讲这些。信心本来就要有行为的，行为反映出你对上帝有信心。但是后面这个下地狱的人就是非常清楚的显出你一个没有做到都不行。各位不要走律法的路线，走律法路线我们真是都要灭亡了。好，我们再休息几分钟。